约翰福音第十二章二十四节，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，一粒麦子不落在地里死了，仍旧是一粒；若死了，就结出许多的子粒来。有一天，希利尼人想来见耶稣，找到腓力，腓力就去告诉安德烈，于是两人去告诉耶稣，希利人想见你，主就将一粒麦子之比喻告诉他们。希利人是追求智慧哲理的人，但主却如此回答，不然看出主的意思是，希利尼人若想见主，在主经历如麦子落地死发芽之后，更易相信，更能接受，因为麦子落在地里死发芽之后会结许多的子粒，这是拨不倒的事实。然而这个经文带给我们什么信息呢？第一个，复活是增长的基础。麦子的比喻是指出耶稣向腓力、安德烈论到一粒麦子，显然是在比喻自己是人间唯一的生命，与世人的生命不同，是属天的生命。约翰在他的书信中论及主的生命说，人有了神的儿子的生命，人有了神的儿子就有生命，没有神的儿子就没有生命。约翰一书五章十二节，这句话很重要。人有了神的儿子的生命，人有了神的儿子就有生命，没有神的儿子就没有生命。约翰一书五章十二节。那么主的生命是永远的生命，是神上帝看为生命的生命。人间血气生命既为短暂而会朽坏的生命，会被死亡所夺走。然而主的生命是死亡夺不走的，是太初与上帝同在的生命。所以这是麦子，是在主这个永恒的生命。我们有主的生命，我们就有主的，有的主就有主的生命了。那第二点，麦子的落地啊，没有写在这里了。这基础的第一个就是麦子的比喻，第二个就是麦子落地。麦子不落在地里，仍旧是一粒。告诉我们，主耶稣若不降世为人，道成肉身，就无法成全上帝拯救人的旨意。人也无从得救，麦子落地虽被泥土所盖，被雨水所冲所浸，却因内里有生命有胚芽，就不被侵蚀而腐朽，反而以土壤为营养而长出生命。如同主耶稣来到世上，受尽世人种种的欺世、批评、攻击、藐视、审判、定死，却因为主的生命是属天的生命，是不被死亡所夺取的生命，所以他复活了，如同麦子发芽一样，也成为一切基督徒生长的基础、生命的根基。所以主耶稣若没有从死里复活，我们就没有重生的经验，没有重生就谈不上增长，更论不到开花结果。所以主耶稣的复活是教会或团契增长的绝对基础。这复活是增长的基础。第二点，增长是复活的延续。 第一小点，麦子的增长。麦子的增长是发芽的延续，也是生命自然的现象和要求。那么主耶稣的复活立定了教会的根基，教会的增长是主复活生命的扩大，在扩大中有成长，有成熟，成熟，竭力比载重的构成，如此不断地延续而扩大，直到大使命完成为止。在麦子成长的过程里面，分为在地下和地上两个部分。那么一个重生得救的基督徒要成长到结果子，得要留意到这双方面的功夫了，就是在自己身上的成长，还有在职的成长，也就是个人的灵修，另外能够做到别人身上的成长，就是量的增长，就是领人信主，人数增加。让我们用麦子的成长来比喻基督徒生命的成长。先看到麦子在地下的这个部分，麦子在地底下的变化有几点，几个步骤。一个变软，软就是硬跟软的那个软，就是麦子在土壤与雨水的冲击下的第一个改变的步骤。第一个改变就是相同一个重生的基督徒所要的改变，也是性情的改变，脾气变得柔和可亲，变得脾气没有以前那么火气那么大，动不动就发火，变得柔和可亲。那麦子的在地底下的第二个变化就是变大。麦子在地底下第二个步骤的变化，基督徒一样的也是成长，先是脾气改变，再来就是有爱心，心胸宽广，比较容易接纳自己，同时接纳别人，饶恕别人。基督徒，有生命的基督徒不会再为自己跑得慢责备自己的脚怎么跑得那么慢，不会为自己眼睛要戴那么深的眼镜责备自己的眼睛，反而会感谢自己的眼睛陪你这么多年还让你使用，这两只脚还会陪着你去探访走路，感谢你本身，就接纳你本身，同时面对别人的时候也能够站在对方的立场设想事情，接纳对方，帮助人，这是生命本质的蜕变的现象。那在地底下还有变甜，麦子在地下被水分浸了以后，它膨胀变大，同时麦子的淀粉部分就变成糖，糖是人人喜爱的，甜是人人喜爱的，所以一个基督徒成长中有爱心的服事便会令人喜爱，自然有吸引力啊。我过去有教会推行小组先训练小组长，小组细胞小组，组长没有训练成功，那个不会成功。组长训练成功了，才有希望教会成长，借着细胞小组成长。那你会发觉到哈，那个组长哈有爱心，他的组员也就跟着有爱心了。组长很强调查经，只是 像上帝的话语扎根，他的主人对，大概就像上帝的话语扎根，都跟着跟族长的那种性质都差不多跟着跑，跟着一样。所以麦子变甜，在他的成长的爱心的服侍当中，就让人喜爱接受，也蛮有吸引力的。那去渴，在地里面去渴，麦子在地底下开始膨胀的时候，渐渐也就会把壳去掉。这告诉我们一个基督徒在成长的当中，不但要有爱心，因爱主爱人的心增多，就愿付出更多的代价，牺牲自己的时间、金钱，甚至生命，不顾面子，不顾得失，为主得人，而为人归主，这是他努力所做的。不止去壳，第五还要生根。当麦子在地里面膨胀去壳之后，开始它的根就往下扎根。他有舍己之心的基督徒，就会使自己身上属灵的生命在别人的身上生根，自己的灵性也会更稳固不动摇，在别人的身上也有基督的生命扎根在他的身上。这就是基督徒本身质方面的改变。那么第二方面，我们看在地面上，麦子在地面上有几个步骤和现象值得我们学习。在地面上，第一个，它发芽，地面发芽使人能够看见的部分就是它发的芽。同样的，基督徒有了质的改变，便开始更积极的侍奉，延伸到别人身上，让内里的质表露于外，使人有所感受。我过去牧养教会，通常原有的长子变成很好的同工，但是能够听我们的计划出去宣教的，或者去做领人归主的，都是等于是自己栽培出来的，他们就会真的有灵命来做工。从我教会出去的那些青年人，以后都在别的各个教会当长子、当长老、当教会的骨干。所以发芽，它可以使人看得见，也使人有所感受。然后它长穗子，那个麦子开始长穗，长穗子。麦子发芽成长的结果，就是会长果实、长穗。好比基督徒侍奉延伸产生的效果，自然会领人到上帝、到教会或者团契。此时他不一定已经饱满，但是他确实能够领人，可以让人愿意跟他到教会来。第三个看到就是结粒果子，使本身营养足够的时候，送到这个穗粒里头，使它饱满，然后成为子粒，就是使被领到教会后团契的人得到基督的生命，而重生得救。那第三点，我们看复活与增长的目的。这一点我们从麦子的生序来思考。麦子结满籽粒以后，可成为种粒，使之生生不息啊。那个麦子收成以后，也可以再把它的果实再种植，然后再使它生长。所以一个基督徒能领人信主，使之重生得救还不够，还要带领他 训练他成为主的门徒，使门徒能在带领人来信主，并训练他成为门徒，如此生生不息，直到主再来，这是目的之一。那我们再看麦子的荣美，麦子结粒的荣美，你有没有看过结粒的麦子？真的金黄哈，很美。那它是不是荣美，取决于播种者满足与否。结粒荣美饱满的，显明播种者付出代价辛劳的成果，是使播种者满足快乐。若所结的不过是穗子，而非饱满的籽粒、饱满的果实，是虚有其表而无实质的，主并不看重的，也不需要这种籽粒。然而籽粒若饱满，是会垂头下去的穗子，是极其谦卑的，也就是生命丰富的基督徒的表征。所以谦卑的人，也就是基督徒他丰富生命的一个表现，一个表征。所以我们从这些可以知道，基督的复活作为根基，靠着基督复活的大能，成为吸引人归向基督，并成为训练人作为本土领人归主，使教会不断的增长。这是第三，复活与增长。第四，也许中的增长。据统计，整本圣经有7000多个应许，这些应许在人类的历史中也让人经历它的证实，经历它确确实实，也有些关系到将来基督再临之时的应许。这些当然基督还没再临，所以就没有办法应验。那么这篇的主题是以亚伯拉罕在应许中的增长来作为实例。创世纪12-22章的记载，我们一起来回想。
创世纪
12-22章，我的声音好像没有尾音了，所以
我们还顾着记，我还要听你的就记不住了。
有分析啊，
对，
创世纪12-22章。我想这段经文我们都很熟。亚伯拉罕和撒拉一生充满神的应许，因为神的应许和被召出无二，借着神的应许成长，过着客旅的生活，也因为应许而得着儿子以撒，且献上给主，因而成为万国万人信仰之父，使万国万族因他蒙福。那就从这个记载里面，我们来思考几点。 应许中的增长哦，我们有七点来同思考。应许与增长的呼召，亚伯拉罕和撒拉原来都住在加勒底的乌尔，那里是偶像兴盛的地区了，从来后来演变成巴比伦的国都所在地。上帝寻见亚伯拉罕是为敬虔拜上帝的人，就用创世纪十二章第二节，我必叫你成为大国，我必赐福给你，叫你的名为大，你也要叫别人得福。最后他说万族都要因你得福，创世纪十二章第二节，这是应许增长的呼召了。为应许呼召亚伯拉罕，要他离开自己的家乡，放下家族的人际关系，并且放弃自己的血缘家系，依靠神指示建立神所要他建立的国度，到神所指示他前往的地方，他就应声而起。这是他们在应许中增长的第一步，应呼召亚伯拉罕，他就起身了。然后进一步我们看，应许与增长的道路。亚伯拉罕和撒拉离开乌尔的时候，他呢？就是亚伯拉罕的父亲，他带队，当时还有亚伯拉罕的侄子罗德一同前往。首先到哈兰的地方，在他75岁的时候，他和妻子并侄子辞别他的父亲他拉，继续向前走，来到世界，等亚伯拉罕的父亲停留在哈兰的地方。但亚伯拉罕跟他的侄子罗德，跟他的妻子跟撒拉都一同往前走，走到世界的地方。他开始客旅的信仰生活，他和撒拉每到一个地方就设坛来敬拜上帝，表达他们敬虔的信心呢，在那个地，他们曾遭遇到饥荒，因为饥荒甚大，他们就逃到埃及了，都继续的向前向南走。当时亚伯拉罕的信仰还算不是健全，还算很幼稚，言行有时候也欠缺谨慎的。他 举例来说，他就是想用人为的方法来保护自己的安全。他于是交代他的妻子撒拉说，有人向你问起我的时候，你要对他们说，他是我的哥哥。如此差一点，撒拉被法老带入埃及的皇宫，而不能再当亚伯拉罕的妻。这件事情幸亏上帝阻止，向埃及王法老王起誓，放回了撒拉。以后他们回到南地，又因自己的仆人跟他自己的仆人争牛羊，以致自己罗德 跟亚伯拉罕各奔东西。虽然如此，在罗德遭难的时候，亚伯拉罕仍然生存，援助罗德，以致得到麦基喜德的祝福。第三点，应许以增长的信心。当亚伯拉罕和撒拉又经过一段日子之后，亚伯拉罕和妻子开始有些怀疑，为何上帝应许要赐给他们孩子，到现在还不实现呢？那时候上帝在异象中赐下应许的话来坚定他们，说了，你不要惧怕，我是你的盾牌，必大大赏赐你。然而亚伯拉罕以为是家谱所生的，要成为他的后裔了。上帝坚定的又对他说，从你生的才是你的后裔。所以亚伯拉罕就因此再次相信上帝的话和应许。他也借着异象告诉他，他的后裔将寄居别人之地，受人苦待400年之后回来。这异象无非要使他更确定上帝对所应许的话负责，而且必然应验成就的。也许是上帝向亚伯拉罕所说所显现的异象，撒拉他本身都不知道，因此他那么快又那么容易信心就动摇了，就跑来找亚伯拉罕，对亚伯拉罕建议说，那你就娶使女夏甲为你生孩子。为他立后，结果亚伯拉罕的信心也动摇，娶了夏甲，生了以实玛利。虽然是生子，却不是依上帝的旨意而生的孩子，是人为上帝想的办法所生的孩子。那个结果，撒拉被夏甲，被他的使女夏甲讥笑，但亚伯拉罕也被上帝拒绝往来13年之久，不顺从上帝的旨意，而想自己的办法解决，想要替上帝做事情，上帝拒绝他往来，拒绝跟亚伯拉罕往来13年之久。那夏甲也遭被赶出，被逐出这个家门的命运。到现在，以色列人跟阿拉伯人有打不完的战争，就从那时候开始，真是可怕的事。当亚伯拉罕恢复信心，再次肯定上帝的话时，神就使他得到一位亲生的儿子以撒。可以参考罗马书4:18-21，罗马书4:18-21。那第四点，应许与增长的要求。当亚伯拉罕到99岁的时候，你知道亚伯拉罕99岁，撒拉几岁？
89。
上帝向他显现，并用立约的应许要求他成为完全的人，要他和家中的男丁都接受割礼，表示除去肉体的情欲。这时候亚伯拉罕就是照上帝的话而行，上帝也以改名为证了，将他的名字原来是亚伯兰改为亚伯拉罕， 他的妻子原来是撒来，改成撒拉。就如新约中耶稣将西门改成彼得，保罗原来叫扫罗，但认识主之后也改成保罗，如此成就了整极其辉煌的工作成果。所以有应许也有要求，那你就要按上帝所要求的去做，那个应许才会临到你。那么应许增长的服事，我们再看这一点。有一天亚伯拉罕在橡树下坐在帐篷的门口，看见三个人在对面站着，他一看就从帐幕的门口跑去迎接他们，俯伏敬拜，而且要求服侍他们，就拿水洗他们的脚，拿饼给他们加添新力，又拿细面又宰牛犊、奶油和奶来给他们吃。当他们吃之后，问亚伯拉罕说：“你的妻子在哪里呀？”他说：“在帐篷里。”三人中有一人说：“明年这个时候，你的妻子撒拉要生一个儿子。”撒拉在帐篷门后边听到，在那边偷笑暗笑。但是他们还是向亚伯拉罕坚定应许说：“耶和华无难成的事啊！”这事以后，三人要离开之前，亚伯拉罕送行，在送行当中得知上帝有意灭索多玛跟俄摩拉，所以他立刻为这两个城付上祷告的服事，为他们代祷。上帝果真救了他的侄子罗德和他的女儿，但是罗德的妻子，他出来以后得救之后，却因为回头而变成严重了，可惜啊。那我们进一步再看第六点，应许与之增长的摆上。很快一年过去了，上帝的应许也就成就在亚伯拉罕的家。撒拉果然生了一个儿子，给他取名叫以撒。以撒渐长，邻居也都为这个老来子，就是父母都老了才生下的孩子而高兴。正在这种日子当中，高兴的日子当中，不久一天，神又向亚伯拉罕显现。这次显现为要试验亚伯拉罕对上帝的信心。上帝对他说：“你带你的儿子，就是你的独生子，你所爱的以撒，往摩利亚山去。摩利亚山去，在我所指示你的山上，把它献为燔祭。”亚伯拉罕接受了这个挑战，清早起来，背上驴子，带着儿子就去了。在他相信上帝，知道上帝要求不会错误，即使儿子被杀死，上帝还会让他复活。若是儿子成为燔祭烧成灰，上帝还会赐他儿子。参考罗马书四章十七节。因此他的心蒙上帝悦纳，当他要举刀杀儿子的时候，他决心真的要把他献为燔祭的时候，上帝阻止了他，并让他发现旁边一只
羊，
对，在稠密的小树丛中有一只羊被在那边，他就拿那只羊取代献为燔祭。他的信心已增长到上帝满意的境界了。那么我们就看第七点，应许增长的后果。上帝用他的应许来呼召亚伯拉罕和撒拉，也因着上帝的应许而开始他们信仰的生活，迈向灵命增长的道路。虽然也有遇过软弱疑惑的时候， 但上帝却步步指引，应许越来越具体而明确，终于使亚伯拉罕和撒拉的信仰逐渐的趋向成熟。当亚伯拉罕最后考验通过之后，上帝的应许就全然的临到。他说，论福我必赐大福给你，论子孙我必叫你的子孙多起来，如同天上的星，海边的沙，你的子孙必得到仇敌的城门，并且地上万国都必因你的后裔得福。这个应许不但当日应验，后来在基督的身上也应验了。感谢主，上帝的应许是可靠的。
可不可以把章节都
啊，
章节都念出来？
哪个地方的章节？
论福、论子孙、希伯来书。
哦，这个你要，这是在创世纪啊。
创世纪。
那创世纪。十二章第二节啊，那后面这一节就是在更后面的创世纪大概二十二章的地方啊，你们翻一下看二十二章，看在第几节。
是
第二章，
对，
第二章。具体节跟
他
讲一下。
二十二章第二节。
啊，第二节啊，二十二章第几节？啊，
你在讲哪个？讲
就是地上万国都必因你的后裔得福。
哦，地上万国，地上万国，在这边呢。八节。
啊，第八节，十八节，二十二章十八节。十二章第二节跟二十二章第八节。
二十二章。
第八节。
是第八十八。
十八节，二十二章十八节。
十八节。
二十二章十八节。神国度的增长，也就是教会的增长啊。这国度是上帝的国度，是永恒的国度。人的国度会存，会没，胜败或兴衰，但神的国度是永不毁灭、永存不灭的。那这个国度在基督里，也是由基督带到人间的。马可福音一章十节，一章十五节。这个国度是由基督带到
一章十五
节，是建立在人心。路加福音十七章二十一节，路加福音十七章二十一节，更是由许多认识基督真理之心所组成的。以弗所书二章十九节。 所以这个国度今日借着教会表露在人间了。以弗所书二章十九节，还有哪个地方经文？哪个地方不清楚？怎么样？有马可福音一章十五节，路加福音十七章二十一节，以弗所书二章十九节。十七章二十一节。那么这个国度今天就借着教会表露在人间了，所以教会时代过后，基督再临之后，就永远存留于永世，永存于世了。这是上帝永远的国度，以上帝的治理为范围，以基督为中心的国度。上帝的国度是以基督为中心的国度了，但是神的国度以基督为中心，也以人心为基础，借着教会表现出来，所以国度是会增长的。主升天前所吩咐的事情，就是使万民做主的门徒，并按正规使成为教会的一份子，使教会人数增长，更要将主所吩咐的教他们遵守，享受主的同在，这是教会量与值的增长，也是神国度的增长。耶稣曾用比喻来说到神的国度，其中描述增长的有四个地方哈，我们今天就用三个地方来说明国度的增长这个问题，就是教会增长的这个问题。就是教会的增长或者神国度的增长，它的增长的形态性质是什么？用三个比喻，三个东西来形容。第一个，如芥菜种，他说耶稣比喻国度就好像芥菜种一样，那我们知道百种中最小的种子哈，百种中最小的就是芥菜种，且因为有生命，它会成长，不像沙土不会成长，它不论被多少污泥所盖，仍然不怕，而且从中穿越成长。这告诉我们，上帝的国度所含有的属灵生命，是不怕世界上一切的事物所阻扰，会继续的增长，并且增长出来的生命不会被污染、被污秽之物所感染。不但如此，长起来的芥菜是像树一般的高大。啊，在东方哈，大概不知道你们有没有看过这种情形，应该很少。但是在巴勒斯坦，确实是芥菜种，它长起来以后会成为像树木那样大的那一种情形。所以耶稣以芥菜种的启示神的国度。一种子本身是微不足道， 是百种中最小的，却有成为高大之树的生命和能力，所以长起来成了一棵大树。教会现今在地上也被视为微不足道的小团体，刚讲过了，只占人口的10%左右，在台湾的基督徒人口只有占3%，从3%升到4%升到5%，也是占百分比也是不是很多了哈。呀，可是相较于耶稣在世的时候只有12个门徒，那当然也是也算是多数的了哈。伟大的影响，人类的种种贡献，使人归正，人格端正，使人人生过得真正幸福有意义，这是上帝国度的见证形态。所以耶稣的门徒只有12个，而今日的基督徒却有世界人口的10%的比例，也可以说是好像芥菜种一样的成绩。同时描写说有飞鸟树在枝上，这告诉我们长成的树有庇荫的作用，不但飞鸟可以休息在那个芥菜树上，鸟枝可以休息，连人都能够在芥菜树下乘凉，这就是去过巴勒斯坦的人回来的见证。看看今天有许多对人类有益的事情，都是由基督徒或者教会开始提倡的，有不少的教育的单位、教育工作、医疗工作、慈善工作、社会福利的工作，都是由教会来开始的，教会来推出的。还有一个基督徒不要因为自己的职位小而自卑，其实只要忠心，上帝和人都将看你为大。第二个举例的就是面的教笑，耶稣比喻国度如同面笑，笑树的笑，不同于芥菜种的面笑重在花起的特性，而芥菜种是长起的特性，成长的特性，它是花起的特性，它们性质不同。长起是依生命的自然现象，花起是依能力的自然作用。在圣经中孝比喻有时候做不好的事的比喻，也有形容好的事的比喻，例如离间上帝跟人的恶行和种种不好的思想观念，物质主义、现实主义、传统主义，这些思想都是不好的。还有出自虚律、撒都该人、法利赛人等等，他们对犹太人百姓思想观念的影响是相当大的，就如同面笑把面发起来一样，这都是不好的功能。但是如果像利未记23章提到五旬节所献的摇祭品要加下，这就是好的比喻了。或是启示录五旬节圣灵的降临将使教会发展扩大而言，这也是取好的作用来做比喻的。那通常三朵面可比喻为教会含有上帝的国度的意义在内，三是属灵的数字，指这些面是属神的，而面是由麦子磨成粉制成的，意指教会神的国度之成员是由基督的生命，主是属天的一粒麦子，信的人也成为像麦子，并且有舍己的精神，愿为主、为上帝的国度而活的人所组成。所以孝是指圣灵的作为，带领人从思想观念上的改变 如一点点的笑能使全团发起来，却能影响全局整体，以致使教会增长国度扩大。再者，笑加在面中，看来如同被吞没，但它却能渗透到面的每一部分、每一细微的地方呢，因而产生极大的作用。圣灵的动作也是这样。同时，笑是在一定的温度里才能够发起来的，也就是说，神的国度好像圣灵把他的国度发展的观念思想，好像那个面笑一样放在教会，让教会有热心、有舍己为人的精神的弟兄姊妹的身上，就是三朵面的弟兄姊妹，使上帝的国度、地上的教会扩大增长，就等于可以看到教会、上帝的国度在发起来一样。所以教会增长、国度扩大是靠圣灵，不是靠我们自己，不是靠我们。第三，如经纶，耶稣比喻国度是主人交代仆人各按他的才干，给银子五千、两千、一千，他就往国外去了。这三种仆人有两种类型，领五千和两千的都是赚得等数交给主人，而有领一千的把银子埋在地下，待主人算账的时候原数的归还主人。前者被主人赞赏不已，因为他们赚得等数的是忠心又良善的仆人；或者被主人责备无地自容，因为他连放银行生利息都不会做，只待原数归还主人，实在是个又饿又懒的仆人。这个比喻告诉我们，上帝的国度必须增长扩大，所以上帝把国度增长的资本恩赐给他的儿女，给他教会，给他的儿女，就是教会的成员。给的时候没有特别优待谁，也没有特别亏待谁，都是按个人的才干所分给的，所以最后也没有办法推脱其词，或者是找理由推脱了。所以上帝按人给恩赐，为使每一个人能服侍神、服侍人，使教会达成使命，使教会尽到传福音的功能，使上帝的国度扩大。若受托而不去应用其恩赐，当然不会有期盼的结果。上帝对领五千的、两千恩赐的人所得的等数结果很欣赏，并且认定为忠心良善之仆。他说将来要把更重要更大的托付交给他们。同时，上帝对那领一千恩赐的埋没不用、甚为不悦而大大责备又饿又懒的仆人，并且将他的一千夺过去给那个一万的。所以看出上帝国度是不能增长扩大，上帝国度能不能增长扩大，跟我们受托的每一个人都有极大直接的关系。我们亏负主的托付，应该好好应用恩赐，经纶教会，经营教会的意思，这样神的国度必然增长扩大，上帝也必喜悦和满足。以上三个耶稣的比喻，我们得到的结论就是教会的增长、上帝国度的增长的秘诀。第一，要有国度的生命，如同芥菜种；第二，要有国度增长的能力，就圣灵的工作如面酵一直发起来；第三，要有国度扩展的恩赐，就好像仆人有领五千的、领两千的或者一千的资本。这三件事正好指出生命、生活跟工作三方面。 使国度增长是在三足鼎立的稳固情形下来增长。时间的关系，我们来看参考书目。
第二点是什么？第二点是要有国度的什么？先要有国度的生命，第二个是要有国度的
增长的能力。
对，国度增长的能力
就是要有圣灵的力量，圣灵的工作，就是会圣灵之火就会花起来的那种现象，教会冷冰冰的，不能算是有增长的可能、啊、
第三个是要增长的什么
啊？扩展的恩赐，就是恩赐了。好像你有五千的恩赐，有一两千的恩赐，有一千的恩赐，这是上帝赐予的恩赐了。但是不要埋没它，要发挥出来。那我们看这科的，哎，
照老师这样说的话，
哎，
那一个教会的增长，你要去衡量它的话，要检验自己的教会的时候，从这上面方面就可以很容易的看出来。
出来，对，没有错。
对，可能那我们看出来的时候，比如说我们看出来，
嗯，
我们没有圣灵的能力的时候，我们要怎么去补强它？
所以以后我们都会讲，
以后都会讲，
包括你教会要大教会你要如何增长，小会小教会你要如何增长，
嗯。
因为我们还有时间呢，
还有时间
，OK。现在都是一些比较理论性的，
嗯。
那先看我们的参考书，因为我版面的关系，因为没有印的，所以我就只好先把书写出来。那我现在补充作者跟出版社
好
啊，第一本是台湾最大的小教会，作者是朱台生，啊，天恩出版社，2004年7月。七月嘛，所谓版就是出版，就是出版的意思。那第二本《希望牧会45年》啊，这是小组复兴的历程啊。
小组复兴的历程。
作者是赵庸基，赵庸基他的教会，他
可是他写的很通畅。
没关系啊，反正你就是要看嘛。
要看。
要看。
对。
他有他的，你知道我是台湾第一批到韩国。接受训练的传道人啊，那我回来台北，我就真的推行细胞小组，就是小组，我不用细胞小组，把教会分成各个不同的什么仁爱组啊，什么信心组啊，什么分成各种不同的小组，以后再说了哈。我把这个学名出来，成败都摆在你的面前了。来，这是作者赵庸基，出版社。财团法人基督教台北纯福音教会，2004年7月。第三本《教会新面貌》，就是今日教会的抉择与明日教会的展望啊。作者是劳伦·理查，中华福音神学院出版社，1989年8月出版的。
1989年。八九年八月版
、啊、第四本
是中华福音神学院，
中华福音神学院出版社，
华神出版。
第四本哈、啊，教会建造的艺术，从自我成长到教会发展啊，它有它的副题，我没有写上去啊。作者是苏文龙，就在我们这边嘛。
建造教会的艺术，
哎，
苏文龙，
哎。副题是从自我成长到教会发展，他也谈到一些教会成长的事情。作者苏文龙，出版是台福传播中心，1998年8月。我这些参考书目你们能够上网去看是最好的，不用买了，反正新的也都一直在出来了。那第五本《上头来的能力》加复兴之后，作者是查理·芬尼。他出版社是提比利亚出版社。提比利亚出版社，1998年6月。 第六本，火浪涌来，艾苏龙译《艾苏龙街复兴始末》，这本书是描写那个他们复兴的那种过程。作者法兰克·巴特曼，出版橄榄文化事业基金会出版部。橄榄文化事业基金会出版部，
也是橄榄出版。
橄榄出版，1989年4月。有很多啦，但我只列举这六本啊，你们只要看一本或者两本就可以，你们只要最起码要看一本，就是这个意思啊。最起码你们去这个要了解说，你们要在教会怎么样服侍，而让你们的教会能够复兴，能够增长，最起码要这种作用，要学以致用才有价值吧。好，我们今天新牧师李大伟做结束祷告，没有其他的问题了哈。
感谢我们的主，谢谢你的恩典，拯救我们，使我们在世上建立你的教会，能够在这里借着教会把福音传开，让生命成长，是吧？谢谢你拣选我们，使用我们，能够在成为你的光，成为你的眼，主啊，能够发展出你要我们所做的，要把你的国度扩展，是更多的灵魂得救。谢谢你耶稣，借着这一堂课，让我们学习，如何使教会增长，使你的国度能够，成就你的事业，能够成就整个神的心意。谢谢你，祝福我们每一个人，愿我们有心来摆上，愿意成为你忠心良善的仆人。谢谢你，祝福每一个在场的弟兄姐妹，还有我们的师长。以上的祷告，奉主耶稣基督的名，
阿门。
谢谢大家了，感谢主，不客气。
老师，我还有一点点问题哈，
没关系，
这个第四点，这进入帐幕之约的时候哈，所以有四点嘛哈，看自己合乎宗教嘛，接受各种打击嘛，那隐藏自己嘛，还与主联系嘛，这样子的话，因为说在我们生活的过程中都会碰上，碰上的话，那如果我们真的接受很多种打击的时候，我们又觉得自己过不去的时候怎么办？
归零呢？
归零，
你过不去，因为你还有自我。
OK，
真的。因为我牧会已经那么久了，
对，可是你就看到这个人，他的讲话，他的行动，都好像快要，大家都快要发疯的感觉呢。我们要怎么去？
他已经快要发疯了，
对，
你真的就把他归零。
归零，然后我们怎么帮助他？那我们有什么来帮助我们自己？
你自己要心归零，就等于帮助你自己，他不会成为你的压力。